안녕하세요，欢迎收听
韩国娱乐星期四，
播出就在星期四。
我是娜，
我是琪，
我是苏。
最近韩娱怎么这么多事啊？
在分享第一则新闻之前，想先跟大家 update 一下我们之前分享过的两对情侣目前的近况。卡莉娜和李宰旭公开认爱一个多月之后，
有一个多月了。
超快的，
最后决定要分手。卡莉娜因为粉丝的恶评导致心里非常痛苦，也觉得非常对不起粉丝，所以最后决定分手。
好可怜哦，根本就是见光死。
李宰勋那边也透过经纪公司证实，他现在要更专注于作品，所以决定分手，然后给予彼此支持与打气，退回同事的身份这样子。
第二对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最近新闻轰轰烈烈的韩少熙跟柳敬烈，他们也在认爱不到两个礼拜就宣布分手。然后呢，原本两个人有可能要合作的一部电影《魅惑》也宣布告吹。
天哪，
很衰，丢了恋情也丢了工作。
可是那部其实我很期待，因为那是一部吸血鬼。女主角是吸血鬼的故事，我觉得韩少熙超适合那个角色，
他真的很适合。
但是他们公布恋情之后，你还会期待吗？
期待啊，我没差。
因为有些人是说韩少熙可以继续演，但是希望可以换掉男主
角。也可以，这个我也可以，反正我就是希望漂亮女生留下。
那我们就静待消息，看电影之后的选角，最后卡斯会是谁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最近这两个月韩国医生集体罢工的新闻？
我只有看到最近公车罢工
哦，就是因为公车司机看到医生集体罢工这件事情，他们也开始罢工。因为我有查到两篇新闻被写在一起，
原来是这样。
对，就是想说，老公要争取自己的权益，要出来罢工这样子。对，没想到韩国医疗罢工事件竟然烧到韩国电视台的播映。《机智医生生活》的衍生剧《总有一天会机智的住院医生生活》一直是2024年众所期待的韩剧，今年已经宣布会接档《泪之女王》，没想到在3月的时候宣布因为韩国医疗罢工的余波无限期延后，改由魏甲俊、李哈准的毕业接档。2月韩国政府宣布，为了解决医师短缺的问题，明年起将多招收2000名医学生，这件事情遭到了医生团体的反对，而反抗规模随着时间越来越大。除了原先罢工的实习生、住院医生之外，许多资深医学教授也表态力挺，陆续递交了辞职信。但辞职的医生表示，仍会继续工作，部分的教授会减少门诊，专注治疗重症和急诊病患。这次医疗罢工陆续发生，有病患因为医生罢工，许多重大疾病或大型手术皆面临了延迟治疗的困境，甚至有因为延后就医而导致死亡的事件发生。
好严重哦。
外界认为医生之所以强烈反对扩招，是因为增援政策会将威胁到现在医生的既有利益和权威。近年来报考外科、妇产科等医大学生越来越少，而投入美容业的医生却越来越多，部分医界人士不仅想要追求舒适的生活还有高收入，又想要阻止更多人来分这块大饼，无疑是为了既有利益而无视社会未来的医疗危机，引起韩国人民的不满。但医师协会主张，政府只宣称要解决明显存在的问题，但没有具体的计划，将导致健康保险财政枯竭，医疗体系的崩坏，因此他们才会正式提出严正的抗议。其实医生人数不足并不能看整体人数而定，而是医生选择偏科的问题。如同刚刚说到，传统科目因为承受的风险高，医疗事故几率高，甚至会面临法律诉讼，所以不少医生都会往热门的科目去，像是医美等等。唯有更妥善的分配医生的专业还有地区，才能真正的克服目前韩国医疗服务崩溃的危机。总有一天会机智的住院医生生活，剧情是描述大学医学院的教授和住院医生们真实的医院生活还有友情故事。剧中高允真在这个低出生率时代进入了冷门科系妇产科，开始的住院医生生活。韩国医疗罢工的事件越演越烈，民众对于医生的负面情绪也持续高涨，而导致这部以医生为背景的新戏被迫延迟。原本电视台发声明是说改于下半年播出，而后才又改口说无限期延播。
好严重
哦。
对啊，
我想看到高允贞哦。
对啊，高允贞好正哦，让我很难过。
对，
而且就是接泪之女王哎，
刚好那个身世这样子
一路接下去，就觉得好可惜哦。那接档泪之女王的这部剧是李哈准、魏甲俊主演的《毕业》。毕业是部描述补习班教师生活与爱情的故事，曾因为学生和老师身份结缘的男女主角，长大后在补习班重新相遇所展开的秘密姐弟罗曼史。这部剧是由鱿鱼游戏的魏甲俊、李哈准，因为我叫金三顺爆红的郑丽媛，还有浪漫医生金师傅里面的苏珠妍主演，将于5月11号播出。然后郑丽媛也是时隔多年再次挑战罗曼史的题材，大胆挑战姐弟恋也备受期待。
嗯，姐弟恋我真的不行耶。
其实我也不行，如果女生不够漂亮我真的不行，
视觉年龄不能看起来差距太大，
希望不很奇怪。
那我们就期待一下5月11号播出咯。
对啊，你会看吗？
不会。
好期待哦。
可能会有人期待嘛，我不可以这样啊，我不能把个人就是感情情感放在里面。
可以哦。
韩剧市场应该暂时看不到新的医疗剧播出了。那另外一个宣布要退出韩国市场的是来自全球最大的精品集团LVMH 所属的美妆连锁店 Sephora。 Sephora 是在2019年的时候进军韩国的，但是开始就出师不利，遇到了 COVID 疫情，一直努力撑到今年，终于表示他们无法再继续承受亏损的情形，宣布5月开始逐步退出韩国市场。 Sephora 也是继 GS 集团的拉拉布拉，是这样念吗？就是我们的屈臣氏，乐天集团的 LOPS 与新世界集团的 Boots 这几家美妆连锁品牌之后，成为 Olivia 最新的手下败将。
好可怜哦。
拉拉布拉17年的时候去还蛮多的，然后后来就没看到了。
对，直接 Olivia 一党独大耶。
真的，我在疫情前去韩国也是觉得可以看到各种的专卖店，美妆品牌专卖店，还有综合药妆连锁店，
现在都没了，
现在只有看到 Olivia 的感觉，
像连品牌的都越来越少。
对，CJ 集团的 Olivia， 现在他们在整个健康与美容市场的市占率已经超过了90%，
好可怕哦。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比消我涨的状况呢？有分析师认为，因为疫情的影响，消费者更会精打细算，选择高 CP 值的商品，让价格相对高昂的 Sephora 欧美品牌就受到了民众的冷落。 Sephora 在韩国亏损近300亿韩元，但是 Olivia 在去年的销售额却超过了3800多亿韩元，
可怕，
差好多。
Olivia 的成长秘诀呢，在于他们迎合实际的消费趋势，由于通货膨胀导致的心理负担，他们认为价格是消费者决定购买产品的最重要因素。 Olivia 80%的产品是来自中低价位的中小化妆品品牌，以高 CP 值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另外 Olivia 也有提供及时的配送服务，可以将顾客网络订购的商品从送货地址附近的 Olivia 实体店直接配送，或是顾客也可以选择自行到邻近的 Olivia 店家取货。 Olivia 大约有1300家的实体店，
好扯，
不仅具有销售展示的作用，还有物流保管的功能。 Olivia 基于20多年的经验与成功串联线上线下的交易，今年的销售额将进入4兆韩元俱乐部，创下历史的新高纪录。他们还击败了爱茉莉、太平洋等主要的化妆品公司，巩固了美妆龙头的地位。
夸张。
那 Olivia 表示，今年他们要强化自家购物网站的营运，目标是要让全球的消费者都能透过网络订购 Olivia 的商品，还有今年要再尝试 IPO， 就是准备股票上市，这将是 Olivia 执行长今年的最大任务。自己很期待可以在网络上
买
到，对，希望可以买到他们全部的商品。
对啊，像 coupon 一样。
因为现在 coupon 还是有些我想买的东西是 coupon 上面没有。
对，
我自己去就是韩国的时候，是我可以开他们的 Olivia 的 app，
看排行榜，
看排行榜，他们每个品项最近大家在红买的是什么，然后我就会去试看他们排行榜比较前面的，买回来用用看。
哦，所以你是跟着 APP 买？
对，跟着 APP 买。
我是跟小红书买，
我喜欢尝鲜。
那你们会最容易在 Olivia 失心疯买什么？
我上次去是口红，
我好像是保养，
对，面膜。上一次我好像是面膜。
我自己会失心疯买很多他们的零食，
对， 对，
然后就然后会仔细看别人的购物栏里面有什么，
然后
就拿一样，对对对。
就是近年来不只是恋综题材越来越多样，以离婚为题的实境节目也为了吸睛，花样也越来越多。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几部讨论度很高的离婚综艺。那最具代表性的离婚综艺就是朝鲜 TV 的《无离离婚했어요》，我们离婚了。他们找来真实的离婚明星夫妻参与演出，透过再次同居相处，重新面对彼此过去的感情问题。节目从2020年开播以来就话题不断，一直到2022年已经出到第二季了。出演者们时常在节目上赤裸地表达对婚姻以及对方的不满，甚至还有许多边哭边吵架的桥段出现，因此被贴上节目太过刺激的标签，
很狗血的感觉。
而且那个情绪一直都很高昂。
好家务事哦。
对啊，然后最近也有歌手惠恩儿上别的节目的时候透露啊，其实制作单位有邀请他上《我们离婚了》，然后那个邀约的演出费高达数十亿韩元，等于是台币2500多万。
哇，
这个费用真的超级惊人，就也难怪有许多人会就是不惜把家务事就是摊开给大家看，然后会答应出演这样。出演者拿到一笔不小的费用呢，电视台则是获得高讨论度和收视率，成功营造了双赢的局面。那其实除了我们结婚，不是结婚欸，除了我们离婚了外，也有很多以离婚为题的节目，像是 TVING 的《结婚瓜》、《离婚赛》、《结婚和离婚的之间》，是邀请四对正在考虑离婚的夫妻，透过离婚律师啊跟婚姻咨询师的专业建议，然后度过几天的分居生活之后，找出彼此矛盾的原因，然后思考如何妥善的离别的过程。然后最后会决定他们是要持续维持婚姻还是离婚的节目。
他怎么找到出演者的？他怎么知道 这些人正在处于准备要离婚的路上的？
应该是要到处去打听，说看看有没有就是最近可能婚姻关系对感情不是好的，然后要来上这节目。可是我觉得真的很难，你要怎么找到啊？
有钱都找得到。
然后再接下来是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MBN 的 Han Bong Zim 离婚 High Cursing 至少离婚一次的决心。那这个的话是直接音译，因为我找不太到台湾有没有有人有正式的中文节目名称。那这个节目呢是邀请三对明星夫妻上节目，透过假想离婚的过程中重新审视夫妻和家庭关系的意义。那其实他们在今年一月和二月的时候有进行试播，然后因为反应其实非常好，所以他们决定在下个月会变成正式节目播出。
哇
哇，还要假装自己已经离婚了这样？
不是有假想结婚，然后现在有假想离婚。
对，所以我就很好奇这个节目到底会怎么播？
夫妻一起出演吗？
对，是明星夫妻一起出演，然后他们就是要预想他们已经离婚了。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去
重新认识彼此的种吗？
所以我就觉得很神奇，这个节目到底会怎么播。最后跟大家分享，就是 JTBC 也在下个月也有一部就是跟刚刚至少离婚一次的决心类似的综艺，叫做离婚宿舍 camp 새로구침，直译的话是离婚熟绿营重新整理。这个就比较特别，他是邀请一群也是在考虑要离婚的夫妻，可是这些夫妻呢是素人夫妻，然后同住在一起，我觉得跟恋综的模式有点像，也是透过体验假想离婚的冷静期来展现就是现实生活夫妻考虑离婚的过程。其实我在找翻译的时候就一直想说熟绿营是什么东西，所以我有特别就是再去做了一下功课。他们为什么会叫熟绿营呢？其实是因为在韩国有一个制度叫做离婚熟绿制度，是指夫妻可以向法院申请协议离婚的时候，一定要经过一段熟绿期才能够确定最后 是否要离婚。那这个目的其实就是希望减少夫妻们冲动离婚的现象。那其实除了在韩国，其实德国、美国、俄罗斯和日本也都有这个熟绿制度。在节目上啊，有许多离婚的艺人分享自身的经验，让韩国人在面对离婚的时候，相较以前已经变得比较开放和普遍了。 然后整个社会氛围对于离婚的接受度也越来越高。不过却也有一派的人就是担心这种实境节目啊，把离婚作为商业娱乐的题材，是为了要提高收视率和增加可看度。有些过程其实会被夸大，或者是只凸显他们冲突的过程，这些东西如果处理得不好的话，其实很容易让出演者受到伤害，所以需要提前预想到各种可能的后果，并建立应变机制来预防问题的发生。因为现在离婚节目越来越普遍，再加上整个社会氛围对于离婚已经不再是禁忌话题，所以其实也蛮好奇，就是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更辛辣劲爆的题材出现。
那你知道有一部电影吗？那个江河娜跟廷昭明演的，叫做《三十日》。
我想看，
就
是有关这个离婚守律期的故事。
哦，我知道，因为他们好像就是已经去提离婚，然后在那个守律期的时候出车祸，对不
对？然后女生
失
忆。
我一直很想看，因为感觉那个故事很有趣，
就会让你又哭又笑的感觉。
找时间来看一下。
那除了离婚的话题呢，另外一个挑动韩国人敏感神经的是刺青这件事情。最近有一个报道，是在健身房、公共浴室、游泳池、三温暖等地方出现越来越多所谓的无刺青区，就是禁止有刺青的人进入。
可是
到底为什么、啊、
我刺青去三温暖会有什么问题吗？
因为韩国它为什么可以设立这种无刺青区呢？是因为它有一条轻罪处罚法，在多人使用的道路、公园等公共场所，如果故意露出凶恶的刺青引起他人反感，将予以处罚。那事实上2019年就曾经发生过惩罚的案例，当时一名40多岁的男性全身刺青，光着上身在健身房运动，那他被指控妨碍营业，被判处了10个月的有期徒刑。
啊，
是不是很重？
刺青，
好扯！
他是没做其他事吗？
但我好想知道他的刺青。
我觉得他应该有做其他事吧，不可能只有刺青。
啊，我可爱的刺青可以吗？
他说他全身刺青，不知道。
哦，
对。对于设立无刺青区这件事，引发支持与反对者的两派意见。支持无刺青区的人说，以前像是公共浴室这类地方本来就是禁止有刺青者出入的啊，觉得禁止有理。那提出反对意见的人当然也不少，他们表示刺青是一种流行文化和个人自由，刺青是一个纪念成长或是表现时尚的一部分，还说连 BTS 真国少女时代泰妍都刺青了。
那对啊，
很多人是刺上对自己有意义的文字、图像元素或是宠物照片等。那过去被认为是不良象征的刺青，现在被20岁到30岁的年轻人认为是表现独特自我个性的方式。那如果以刺青为理由禁止出入公共场所，觉得是不正当的。那大部分的网络风向则是认为，如果不是太过分的刺青，应该没关系吧，不要把刺青污名化了。刺青还有另外一个相关的争议，因为刺青文化在年轻人身上越来越流行，韩国几乎每4个年轻人就有一个有刺青。但是因为刺青在韩国被归类为一种侵入性的医疗行为，那根据医疗法规必须由专业医疗人员才能进行，但实际上执行刺青手术的医生是很少的，几乎没有，也让没有医师执照的刺青师成为非法职业，等于变相把刺青的产业推往地下化。
可是其实在韩国，走在韩国街上超多刺青店的，在比较隐秘，就是他们会在某个建筑的2楼这样子，就是小工作室的状态，
有点小冒险的感觉。对。那根据韩国保健福祉部，应该算是我们的卫福部吧，2021年提出的数据，全韩国刺青从业人员有35万人，那全国的刺青人数约有1300万人。
韩国人真的超爱刺青的，
超多的耶。
而且我追踪很多很就是很图很好看的刺青师也都是韩国人。
那目前虽然有相关团体向国会提出10多项允许非医疗人员进行刺青的修改法案，但都还没有通过国会的门槛，这样看来韩国刺青合法化还有一段路要走。
我刚刚就是特别查了一下，就因为我印象中日本好像其实也是就是要进去泡汤、泡温泉的时候有刺青的人都是不可进去的。今年初就有人分享说 确实在日本要泡温泉的话，有刺青的人都会被认为可能是黑道，所以不能进去。可是最近因为近年来就是旅游业又重新恢复了嘛，所以因为有很多外国人的关系，他们其实也逐渐放宽限制，就是让小范围刺青的人其实也可以入场，只是在柜台报到的时候要特别勾选说我不是黑道的表格选项。所以他们好像比较在意的是觉得哦，有刺青的人都是黑道，然后可能进去会闹事，或者是说他的那个刺青可能会污染，有感染的危险，所以他不让他进去。
那韩国人对于刺青的看法其实也很两极，对于男女更是有差别待遇。对男艺人的刺青比较能接受，女艺人刺青还是容易被批判，像是韩少熙、娜娜都曾经因为身上的刺青引起争议。那另外，原本韩国军方有明文规定，限制身上有大面积刺青的人入伍服役，所以有不少的人会选择大规模的刺青来躲兵役。那这个规定也在2021年被删除了。现在即使身上有大片的刺青，还是要乖乖的去当兵。
好好笑哦，
躲不掉啊！
不可以，还是给我去。
刚分享完韩国男生逃不了要去当兵的命运，接下来要来分享的是四月即将去当兵的男艺人们。四月即将暂别演艺圈的男明星，就是要去履行韩国国民义务。韩国艺人当兵少则1年6个月，最长则会有2到3年的军白期时间。第一位是因为韩剧《社内相亲》爆红的演员金敏奎，1994年出生的他将于4月1日愚人节入伍。
哇，粉丝应该
人的吧？
对，粉丝应该觉得这是骗人的吧？
对，
他的经纪公司也发消息，当天为了预防因为现场混乱而引发的安全事故，他将以非公开的方式入伍，不会举行其他的正式活动，请大家见谅。希望粉丝可以带着爱与支持，等待着金敏奎撑死履行完兵役的义务，以更加成熟健康的面貌回归。
可是我不知道他年龄这么小，我以为他
对啊，
当晚，
我以为他应该是当晚的，
看起来很小吧？
看起来像不完兵役，
这很就是很 UK 啊，小奶狗哎，
也是啦。
第二位是大势演员宋江，也是 Netflix 的儿子。那宋江的经纪公司也表示，宋江将会于4月2日入伍，新兵教育大学入伍当天不进行另外的正式活动。为了让宋江更诚实的履行国防义务，以更加成熟和健康的样子回归，请大家用温暖的方式来支持他。
大家怎么写这种信都
是
写差不多，对啊。
但1994年出生的宋江入伍前已经把 Netflix 的 Sweet Home 第三季拍完了，然后将会在今年夏天公开，所以想他的粉丝们今年还有机会可以看到他的作品。
现在好像蛮多艺人都是就是在当兵前就准备好很多东西，然后当兵之后就开始陆陆续续释出他们的作品，
就是缩短军白期的感觉。
没错，虽然见不到他本人，但是看得到他的作品，就仿佛他还在身边一样，
独没人了。
没错。
好，第三位是 NTC 的成员泰容，他也将在4月15日入围海军现役，
是 NCT 第一个入伍的
呀。泰容的经纪公司 SM 娱乐表示，泰容将在4月15日以海军的身份入伍。新兵教育大学入伍的当天也不会有单独的正式活动，为了预防安全事故也会低调入伍，不开放粉丝探亲，也请粉丝见谅。
但粉丝还是会去好不好。
1995年出生的泰容是 NCT 的第一位入伍成员，上个月也在首尔奥林匹克公园举办入伍前的最后一场演唱会与粉丝见面。比他大一岁的团员泰一也预计在今年入伍。NCT 的粉丝要哭死了，
真的。
为什么是他先去啊？
我也好奇耶。
可能他就先被抓了吧。第四位就是 VIX 的赫，1995年的赫是 VIX 里面年纪最小的跟最后一位当兵的成员，他将在4月18日入伍。听说入伍当天也没有进行正式的活动。赫在3月30日入伍前也举办了粉丝演唱会，与粉丝见面。好，那另外也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3月入伍的黄敏炫，他真的超惨的。因为他没有公开服替代役的原因，惨遭网友狙击。
是哦，
不敌舆论的压力，松口了，公布了自己的病史。黄敏炫服替代役的消息一出，在社群上面就出现为什么黄敏炫是替代役的文章。因为当时公司并没有具体的说明黄敏炫服替代役的理由，只说了是私生活，所以不方便透露。那这件事情就引起了网友对于黄敏炫为什么服替代役的质疑。 很多人都在推测是因为之前肩膀跟膝盖受伤，所以引起了讨论。由于许多男偶像们被判定服替代役的理由大多是因为疾病所致，再加上作为偶像的职业特性上经常因为激烈的舞蹈或繁忙的日程而受伤。此外，近期也不少偶像们也会亲自透露出自己有恐慌、不安障碍或是睡眠障碍等心理疾病，所以在他们服替代役的消息曝光之后，其实不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应。但因为黄敏炫他没有公开这个原因，所以这个消息传开了之后就被很多网友议论。
那结果是什么原因啊？
对，韩媒 SWAY 就有采访到黄敏炫，他其实是因为支气管疾病被分配到替代役，其实就是有气喘，所以不能长期运动。在生病的期间，黄敏炫也接受了很长时间的治疗。黄敏炫因为替代役这件事情遭到很多人的讨论，可是其实很多网友也认为说个人疾病是隐私的问题，本来就不需要交代，而且很多人也说国防部会自己看着办好吗？也不是每个人说要当替代役就去当替代役啊。
对啊，
国防部也没有因为是艺人所以放过谁啊，你以为国防部很简单吗之类的就也有人说，而且入伍不是就是按照各个兵种需要的身体去挑人吗？类似等等的留言，就是反应非常激烈，就没想到他入伍快一个月了，
还有这种
风波。
我反而是看到他最近在 IG 上面一直被流传一段影片，就是他去新生训练的时候，然后所有的新兵就是要喊敬礼，然后他转错方向，超好笑，只有他一个，全场就只有他一个转错边，然后转到一半后来才发现，他就觉得他超级丢脸，他就正常低着头这样。这超级可爱的，
就是蛮好笑的花絮。
黄敏炫是那个演员吧？
对啊，但好像也是 idol，
是、那個、也是 idol。
Newest，
对 对, 對 ，Newest， 那是那个没错。在分享最后一则新闻之前啊，想先问问看你们有看过哪些艺人或是朋友养过特别的宠物吗？
好，我只有朋友养蛇，
我也是，好像最怪的就是蛇、土拨鼠、刺猬、
宠物鸡，
多久以前？
对，还是最近还是有人在养、
啊，现在还有人在养、
哦，真的假的？
之前在网络上我看到有人在养芒狗，你知道什么是芒狗？
芒狗是什么？
芒果。
对，它是芒果核，芒果核晒干之后，然后一直梳它，它就会出现很多芒果的毛，然后看起来就会变成很像一只宠物的样子，
好奇怪哦，
然后叫做芒狗，然后有人在养这个，你们可以上网查一下。
会长那个吗？会长之类的吗？虫虫
还蛮可爱的，看起来。
芒狗，
芒狗，
所以就是那个狗，嗡嗡的那个狗，
对对对对，然后芒果的芒，是不是？
啊、你看到啊，好酷哦。蛮可爱的耶，我们看到照片了，蛮可爱，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那我接下来要分享的近几年啦，韩国有在弘扬宠物食，然后就没想到就是美国华尔街日报在17号就报道了这则新闻。
你说美国的新闻报道了这件事情吗？
没错，
红到美国就对了，
红到美国去了，就是他报道了韩国 idol 界的宠物食，然后介绍他们养的石头。为什么韩国会开始流行养这些宠物石呢？是因为他们在忙碌的日常生活中找到一个特殊的休息方式，就是通过这些宠物石来寻求内心的放松还有安稳感。
宠物石，石头
啊，对，是石头。这新闻一出来也引发韩国网友的讨论，这边也整理了四位有养宠物石头的 idol。 第一位呢是 Seventeen 的静汉，他其实是在2021年的时候就在社群软体上跟粉丝分享他养的石头，叫做石小静，还特别为他取名哦，对，很可爱的名字。然后呢，特别帮他打造出漂亮的房间，就常常会把他制作的房间拍给粉丝看，然后每看一次呢，就会发现这个房间的规模越来越大，甚至在他们的自制综艺也可以看到静汉带着石小静一起去旅行。不过呢，就是在前几天静汉在粉丝交流平台 Weverse 上面直播的时候，也得知了石小静上新闻的消息，就笑着跟粉丝分享说，哦，现在石小静去很远的地方留学去了，
然后养了吧，
粉丝就说留学去哪？为什么要去留学？他说他需要去就是吸收这世界更多不一样的东西，应该就是他没有再养了吧。第二位是 Clarity 的泰勇，他分享为什么会开始养这个宠物石头，是因为有一天他无意间走在路上看到一个石头在跟他打招呼，所以就决定开始养他，甚至还帮他取名为 Stephanie 史蒂芬妮， 然后自从开始养史蒂芬妮之后啊，泰勇也养成了早晚都要摸摸他这个宠物石头的习惯，还分享到说他现在只要啊看到就是史蒂芬妮两颗大大的眼睛还有戴着毛毛的样子，就觉得什么都不用做就能够被疗愈到了。
公司确定不用把他带到去精神科检查一下吗？
但他可能就觉得
怪，
就觉得很可爱吧，就像我们把洋娃娃就是可以打扮成其他
的样子，就很像是把它当芭比一样啊。
对啊对啊，就帮他换衣服，所以如果这样想的话就觉得其实也还好。
可是你觉得他这精神状况 OK 吗？
但可能他们都压力很大，需要靠这些来舒压。
其实就像是跟你的洋娃娃讲话的概念啦。
对啊，
吃石头自然是觉得
那他可能就是在路上看到一个看对眼的石头，
没错，
把他带回家。
嗯，然后第三位啊是 Tomorrow by Together 的修宁凯，修宁凯养的宠物石头叫做 Huning Diole Mbappe。
太长了，
超长的，超长，而且我还想说，我很认真想要找看看有没有就是粉丝把它翻成中文，但没有，好像都会最多就是顶多写成英文，
就一定要跟他们队名一样长的，
真的很长。他更有趣的是啊，他会经常带着他这颗宠物石头一起拍短影音，所以因此在 TikTok 上面很有名，一起拍一些 challenge 或什么的。
好好奇他会不会帮石头开一个频道这样。
也是蛮有趣的，而且他就是常常会就是展现出他小心翼翼捧着他那颗小石头，然后会用很真诚的眼神看着他，粉丝都说哦那个模样真的十分的可爱，
好怪哦，
但怪的蛮可爱的啦。最后一位是 Rise 的江太郎，那他为什么会开始养宠物石头呢？其实是因为成员们他们有在玩一个游戏叫做就是送无用礼物主题的游戏，就像我们平常就是圣诞节在玩交换礼物是会有的，然后他就从成员袁冰那边收到了这颗宠物石头。可是其实除了收到这个石头之外，他还附赠了就是一些时尚单品，像是眼镜啊、围巾啊、帽子等等的配件，就是为了要让江太郎可以帮他的宠物石头打扮。
所以这些都是袁冰准备的吗？
都是袁冰准备的。
袁冰到底从哪里拿来这些东西？
准备很精致哎，这些小东西要怎么去哪里买都不知道，
好荒谬，而且还要合身哎，
对，还要合身，
量身定做。
但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就是新闻报道也有写说，自从啊，就是这个送礼的影片在他们的 YouTube 频道曝光之后，就再也没有了这颗宠物石头的消息。
啊、也去留学了吗？
有可能也去留学，就再也不见他的身影了。
他就出远门了啦。
没错，不知道这个宠物石头的这个文化会不会再持续下去，然后或者是说韩国人又会另起另外一波流行。
或是更奇葩的宠物会出现，
没错、
就是他们要找到各种更舒压的方式、
以上就是这周的韩国娱乐新奇事，
安妞
安妞，谢谢大家，
拜拜。